言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新冠疫情卷土重来，每周染疫人数将达到6500万人次。习近平大玩年龄牌，中共接班人秘而不宣意味着什么？
激化内部权力斗争，甚至为政变埋下伏笔。
美国出生的摇滚歌手蒂娜特纳去世，享年83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俄罗斯36架无人机全部被乌克兰击落。宇宙，
是这样的，志远。乌克兰星期四说，这些呢是伊朗制造的沙赫德无人机。俄罗斯用这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西部地区。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军队的目标可能是关键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俄罗斯呢一再使用空中袭击，包括用无人机撞向目标来破坏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志远。
好的，伊朗宣称成功试射新型弹道导弹，朝鲜破口大骂美日韩安全合作。宇宙，
伊朗星期四5月25号表示，他们成功的试射了一枚新型液体燃料弹道导弹。其官方媒体说，导弹的弹头重是1500公斤，射程是2000公里。那么伊朗呢拥有中东的最大导弹计划之一，它的武器呢可以到达以色列和美国的基地。而且呢伊朗说它将进一步发展其防御性导弹计划。与此同时呢，朝鲜官媒星期四指责美日韩分享平壤导弹发射实时数据的计划，说呢这是邪恶措施。路透社说呢，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在一篇署名评论中说，这个信息分享协议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挑动冲突，是意图谋划亚洲版北约。志远。
好的，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正式提新疆人权台湾安全政策建议。宇宙。
是的，志远。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星期三5月24号上午召开了讨论会，首次公布并且通过委员会的以上2项政策建议报告。那议员们强调说，这个首批政策建议报告呢只是第一步，国会呢将持续以跨党派合作的方式来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国会将致力于威慑北京在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行动，同时呢也不会对中共种族灭绝的行为视而不见。志愿。
好的，美国对华政策班子继续大调整，拜登将提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周。
首先第一条呢是美国国务院分管中国政策的高官华自强 Rick Waters 即将卸任。那华自强呢是担任副助理国务卿，他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已经2年。去年12月呢，美国国务院成立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又称中国组，华自强担任负责人。有消息人士说，华自强呢虽然计划卸任这个职务，但是仍然会留在美国国务院。此外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的任期呢将在9月底届满。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5月25号呢将提名非洲裔空军上将布朗来接替。那么这个呢是美国军方最高职位，61岁的布朗是职业飞行员，驾驶 F-16 战斗机。志愿。
好的，捷克议长访问华盛顿。一周。
捷克众院议长马克塔佩卡洛娃阿达莫娃率团访问华盛顿，星期三呢5月24号，他与美国国会众院前议长佩洛西会面。阿达莫娃说呢，俄罗斯就像是龙卷风，世界已经看到了暴风肆虐的下场，而且呢对此也提高了警觉。但是中国呢更像是气候变迁，难以知晓却影响更为深远。阿达莫娃今年3月呢曾经率领150人访问台湾，展现对台湾的重视与支持。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接下来带您关注中港台相关的新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新冠疫情卷土重来，经济反弹乏力，令市场失望。下面由陆阳分享一组最新中港台新闻。陆阳，
志远，中国官方预测新一波疫情将在六月底达到峰值，每周染疫人数会达到6500万人次，这给一心希望疫后复苏、重振经济的中国政府带来新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解除疫情封控之后的表现令人失望，原来期待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出现，相反，消费端和生产端通货指数持续走低，通缩的阴影有增无减。志远，
好的。香港六名中学生因反政府炸弹谋划遭国安法惩处。陆阳，
志远，其中一名被告5月25号被国安法指定法官判监5年8个月，三名未满21岁的被告被派入教导所，另外两人押后判刑。据《明报》等港媒报道，该案的6位被告被控在2021年4月1号到7月5号期间，策划制造土炸弹，放置于一些公共场所，在他们尚未成功购买材料之前，便受到国安警的调查而被捕。志远，
美中关系方面，美国驻华大使走访历史遗迹，隶属美中合作往事。另外，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访美，与美内阁高官会晤。陆阳，
志远，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近日访问中国重庆，参观了重庆飞虎队展览馆、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办公旧居、二战期间美国大使馆旧址等。伯恩斯赴重庆的同时，正值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峰履新，显示美中双方似乎有意推进关系解冻。另外，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苏玉婷5月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王文涛5月25号到26号前往美国底特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将在那里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路透社说，消息人士表示，王文涛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四先在华盛顿会晤，随后转往底特律。志远，
好的。争夺南中国海主权，中非投放浮标过招。另外呢，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遭中国黑客攻击。陆阳，
志远，中国和菲律宾在争夺南中国海主权上先后以浮标过招，即菲律宾日前在其声称的专属经济区投放导航浮标之后，中国星期三5月24号以保障船舶航行以及作业安全为由，在南沙群岛，也就是菲律宾所称的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海域布设3座灯浮标，宣示主权意味相当浓厚。另外，西方情报机构和美国微软公司星期三5月24号透露说，一个受到中国官方支持的黑客组织对美国从电信到交通领域范围广泛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发动了攻击和入侵。支援，
好的。另一方面呢，台湾向美军购66架 F-16 战机，交货因软件问题是否发生了延宕？陆阳，
志远，这个消息是彭博社星期三报道的。对此，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四表示，战机的操控软件虽然需要调整，但是所有的 F-16 仍然会按照原来的计划在2026年全部到位。志远，
好的，谢谢陆阳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防止中共武力攻台。美国国会和军方紧锣密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三5月24号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旨在强化台湾阻遏中国侵犯能力的10项政策建议。此前一天周二5月23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将军说，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授予他2项任务，一是防止入侵台湾的冲突发生，二是如果开战就要取得胜利。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方冰的报道。
好的，志远， 钟晨放的报道说，十项建议包括运用多年采购来快速增加战区远程打击资产数量，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研拟联合计划，假如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采取军事侵略，将让其承受严厉的外交与经济代价，扩大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合成军事训练，紧急提供台湾必要的硬实力，以及充分落实2023年国防授权法，确保建立一个专注于突发危机指挥与管控的常备联合部队总部或者联合工作组。报道引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作战部前主任、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的话说，这些建议的内容正是改善西太平洋安全与阻遏对台侵略所需要的。蒙哥马利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要阻遏中国侵犯台湾，美国必须做三件事，一是改善台湾在面对中共压倒性的网络、导弹或者两栖攻击行动时的存活能力，二是改善美国将中国关键部队置于风险下的灵活反应能力及效率，三确保台湾美国及其他盟友部队能通过一个协调及融合的方式操作，让彼此能够相互支援。与此同时，美国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将军劝告习近平对台湾动武要三思后行。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报道说，阿奎利诺星期二5月23号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演讲讨论会上说，他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
Firs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short war. And, if the decision were made to take it on, that it would be drastically devastating.
首先并不存在所谓的速战速决，如果决定要打这场战争，那将以鲜血和财富的形式对他的人民造成极大的毁灭性打击。习近平需要明白。阿奎利诺还指出，这样的战争一旦爆发，国际社会会迅速团结起来。他表示希望习主席能够认识到合作而非胁迫或者冲突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孤立地繁荣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今年二月曾经表示，美国情报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指示解放军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入侵台湾，但是鉴于俄乌战争的经验，目前对其能力存疑。2027年为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北京在印太地区的霸凌和挑衅行为日益频繁，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的强势。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方冰的报告。防止中共武力攻台，美国国会和军方紧锣密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了解乌克兰战争长期化背景下，美国如何同时有效对台军援。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当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些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已持续一年多之久的乌克兰战争，为华盛顿和台北筹备和应付未来中国可能发动的武力进攻提供了借鉴经验，但同时也敲响了警钟，即在战争大量消耗美国国防资源的情况下，如何更有效地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相关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宣布，
美国很快将通过去年国会授权的总统提取权，为台湾提供重大的额外安全援助。该授权将允许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无需国会批准，便可从美国现有库存提取物资。美国已经按此方式为乌克兰提供了30多次军援。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军事融资为美国和台湾提供了额外的工具和崭新的安全合作模式。他说，虽然总统提取权不能提供长期解决方案，但重要的是表明出美国评估台湾海峡局势的紧迫性，并解决因乌克兰战争而导致的近期军事能力不足的问题。过去3年来，随着中国亲台压力恶化和军售交付延宕，许多美国议员和学者开始倡议扩大美国给予安全援助的方式，并提出相关法案。美国空军战略事务咨询顾问詹义婷5月17号指出，总统提取权的运用可能代表着为台湾建立强大战争储备的第一步，并且可能增加不受军售积压影响的新能力，有助于对抗中国的灰色地带战争和全面入侵。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告诉美国之音，外国军事融资和总统提取权本身并不是根本解决方案，而只是所有拼图中的一块。美国目前积压的未交付的对台订单已经高达190亿美元。拜登政府的对台军售呈现相对克制，以防御为主，注重小型机动的不对称作战武器等特点。韩如博认为，尽管拜登政府也一直在提供稳定的安全援助，但是局限性大。他说，
美台商会认为，拜登政府的政策的不足之处就是安全援助没有广泛的关注，而是单一的针对某一种情况。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萧良奇建议，加强台湾扩大军事训练和在岛内外预先部署库存。在军事空间之外，萧良奇呼吁美国、台湾以及盟友应探索恢复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开始认真讨论和计划协调对中国侵台之后实施的经济制裁。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记者薛小山的报道。乌克兰战争长期化背景下，美国如何同时有效对台军援？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亚洲协会刊登吴国光文章：习近平如何杀绝中共接班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本月刊登学者吴国光博士的文章，题为《中国领导层的代际变化》。文章指出，中共20大上任命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大于5年前、10年前，甚至20年前。而与此同时，20大之后，习近平开始加大安插60后和70后上位。不过，习是自邓小平以来第一个没有安排接班太子的最高领导人。那么这些现象如何反映习的执政和接班人逻辑？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孝天的美国热搜报道：习近平大玩年龄牌，中共接班人秘而不宣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利用3种策略来操纵年龄政治，为建立自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力基础争取时间。首先，他放宽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在党代会年满68岁时必须退休的7上8下规则，使得一些对习近平忠诚的老一辈干部得以留任。其次，习近平排挤了他派系网络之外的年轻领导人，例如迫使胡锦涛的门徒胡春华退出中央政治局。习近平在最近一轮领导层重组中更大程度上使用了第3种策略。在过去的10年里，习近平悄悄推迟了许多年轻干部的晋升，这样做可以阻止那些被前任领导提拔起来的后起之秀进入决策层。20大为习近平在排挤对手派系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此后，他开始系统地提拔那些赢得他信任的年轻干部，将他们提升到包括国家和省级领导岗位。新的政治局中有10名成员，包括一名常委，出生于1960年代，占24名政治局成员，包括7名常委的41.7%。这个群体中包括13位新成员中的8位，也就是61.5%的政治局成员。 然而，为什么习近平不提拔更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呢？一个解释是，习近平不希望在他预计的终身任期的早期阶段培养任何潜在的继承者。此外，许多当前新进干部的年龄已经偏大，无法在中央政治局中任职超过一两届。这意味着习近平在未来领导层重组时对他们的未来有更大的控制权。这一趋势改变了中共干部政治的生态。如果年轻的政治精英都被习近平阻挡，而且现任的高级官员们的平均年龄日益增加，谁会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这个原本就很困难的问题如今变得更加复杂。而且没有接班人，中国会怎么样？华尔街日报记者王春汉即将出版的新书对此做出了分析。书中说，从清朝的雍正皇帝开始了在自己去世后再公布继承人身份的传统。300年后，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习近平似乎也倾向于保持类似的秘密。习近平可以随时决定谁将接任他的职位，但在去年开始第三个任期担任中共党的总书记时，他拒绝透露这个人选。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个经过设计的谜团，对他继任计划的不确定性使得党内精英们保持警惕，帮助他保持控制，并给他时间评估潜在的继任者。但过长时间的悬念可能会适得其反，使得习近平疏远自己的门徒并激化内部权力斗争，足以削弱领导者的地位，甚至为政变埋下伏笔。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晓天的美国热搜报道，习近平大玩年龄牌，中共接班人秘而不宣意味着什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了解孙韵为美国之音撰写的特约评论文章，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斡旋调解。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五月中旬，中国政府特使李辉开启了对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等五国的访问。中国外交部形容李辉的行程是为劝和促谈，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做出中国的贡献。下面是陆洋分享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为美国之音撰写的特约评论文章。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陆洋。
好的，志远。孙韵的文章说，从中方2月24号宣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以来，中方在乌克兰战争中如何扮演和平调解人的形象，一直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期待在习近平3月下旬访问俄罗斯前后达到了顶峰。考虑到欧洲的反应，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会很快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但是，由于担心俄乌双方反应不能达到预期，习泽通话迟迟未能进行，直到4月26号才得以实现。3周之后，李辉就展开外交行程，不在众人意料之外。虽然展开外交斡旋，但是中方对战争近期结束的期待值并不高。乌克兰战争之所以很难近期解决，在中方的分析中，至少有3个层面的原因。首先，对于所有的冲突调解和平进程来说，调解的时机具有绝对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冲突解决的实质内容。其次，如果资源枯竭是战争结束的必要条件，同样必不可少的是双方在结束战争的意愿上至少趋于一致，从而产生为结束战争而做出让步的觉悟。再次，如果双方都未能耗尽资源，而在立场上又相差甚远，尽早结束战争在中方看来则需要外部世界的推动，而最重要的推动就是中方在政治立场中多次强调的停止拱火浇油。基于以上3点原因，中方对乌克兰战争在近期，例如年内结束，并不抱太大希望。但是俄乌战争进入第2年之际，中方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已经明显减少，欧洲也从批评反对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转向争取中国支持，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从而为结束战争发挥建设性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对欧外交的抓手和筹码，以争取欧洲在美中大国竞争中的中立地位。 因此，对于北京来说，目前中国的重中之重并不是尽早结束战争，而是如何在俄乌战争中实现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最大化。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智库史林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为美国之音撰写的特约评论文章《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斡旋调解》。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摇滚女王蒂娜特纳去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出生的摇滚歌手蒂娜特纳周三5月24号去世，享年83岁。他从贫穷的农村和一段被虐待的关系中走出来，成为有史以来最顶尖的音乐人之一。他的代理人说，他在患病多年后于瑞士苏黎世附近屈斯纳赫特的家中安详离世。特纳的职业生涯始于1950年代摇滚乐的早期，后来发展成为 MTV 的现象级明星。在他的排行榜榜首单曲《与爱何干》，特纳在这首歌里将爱情称为二手情感的音乐视频中，他顶着一头爆炸式的金发，穿着短牛仔夹克、迷你裙和细高跟鞋走过纽约市的街道，将1980年代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凭借他对音乐实验和朴实民谣的品味，特纳完美地融入了1980年代的流行乐坛。特纳有时被亲切地称为摇滚乐女王。她在1980年代赢得了平生所获8项格莱美奖中的6项。她1988年在里约热内卢的演出吸引了18万人，至今仍是单人演出观众最多的音乐会之一。那时特纳已经摆脱了与吉他手艾克特纳的婚姻近10年。这位超级巨星坦诚，他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这段婚姻和音乐伙伴关系中遭受前夫的虐待。他描述了眼睛淤伤、嘴唇破裂、下巴骨折和其他多次使得他前往急诊室的伤害。歌手珍妮特·杰克逊在一期《滚石》（Rolling Stone） 杂志中这样评价特纳：杰克逊说，他把自己变成了一种国际效应，一个优雅的强者。特纳于1939年11月26日出生于田纳西州纳特布什的农村，原名安娜梅·布洛克。他在1973年的歌曲《纳特布什市边界》中将其描述为安静的老旧的小社区，只有一匹马的小镇。特纳的前夫艾克特纳于1951年创作的歌曲《火箭巴巴》通常被称为第一张摇滚乐唱片。他在特纳17岁的时候发掘了他，当时他在圣路易斯的一家俱乐部演出。摇滚名人堂于1991年列入了艾克和蒂娜特纳，称他们有着历史上最令人敬畏的现场表演之一。艾克特纳于2007年去世。1980年蒂娜特纳遇到了杰克戴维斯，这位澳大利亚音乐高管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成为他的经纪人。在戴维斯的帮助下，他发行了榜首单曲《与爱何干》，然后在1984年他的专辑《私人舞者》使他登上了排行榜的首位。《私人舞者》后来成为特纳最大的专辑，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总销量超过2亿张。1985年特纳遇到了德国音乐经理人欧文·巴赫，巴赫成为他的长期伙伴。1988年他移居伦敦，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他都长居欧洲。他在1990年代发行了2张在欧洲尤其畅销的专辑，为1995年的007邦德电影《黄金眼》录制了主题曲，并在2008年和2009年成功地进行了世界巡演。特纳后来退出歌坛，他嫁给了巴赫，放弃了美国国籍，成为瑞士公民。他身后留下了巴赫和他收养的艾克特纳的2个儿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